简单的回顾一下前几次我们谈到的话题，从圣经的这个大的叙事的顺序作为一个切入点，创造、堕落、救赎还有成全，对吧？我们前两次的时候提到了圣经当中讲到创造的篇章，上一次我们又提到了圣经里面关于讲到人性与堕落，对吧？当然这个话题很大，可以打开到很大，但是我们只是简单的提到了基督教信仰对于人性的看法，不同于任何一种对所谓的性善说或者是性恶说，对人性比较乐观的观点或者对人性完全悲观的观点，还记得吗？对，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特别喜欢我的一个老师，他这样说，他说圣经看到的比最悲观人看到的还要黑暗，可是圣经看到的也比最乐观的人看到的还要光明啊。他描写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世界观在人性的这个话题上，我们看到的比那些最悲观的人看到的还要悲观。为什么？很多人看到的只是制度的问题，对吧？很多人看到的是环境的问题，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人性的不完美，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我们灵魂的里面，在我们人的最基本的本质里面，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偏离的神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不但我们是所谓的不完美，对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只是那种过，而是我们是活在愤怒诅咒之下，而且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对吗？你拿基督教信仰里面对于人性的观点跟任何一种悲观主义来比，他们描写的都不如圣经给我们那个诊断书要彻底，对吧？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可是圣经里面却也比任何一个最乐观的人看到还要光明。为什么？是因为耶稣是那个好消息，对吧？耶稣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盼望。对，今天我们会来看第三个，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好消息，基督教的救赎观，对吧？如果圣经只是停到亚当跟夏娃的堕落就截止了，我们人生这一出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甚至你可以说是个惨剧，对吧？我想简单的来看，首先在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谈到救赎，对吗？这个词有点宗教，可是在生活里面的语言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去改变，对吧？这个事情，这个现状，这个堕落的现实，怎么样可以被扭转？有世俗的方法，也有宗教的方法，我们大家来听听看，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更像是哪一种。首先我们来看看世俗的方法。世俗当然会说了，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对吗？也没有所谓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只有我们人自己因此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对吗？我们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寻找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创造我们自己的价值，对吗？用一句很流行的话说，你什么都不是，要靠着你自己的双手来打拼，决定你以后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对吗？这是世俗的方法，没有上帝，没有道德律，没有审判，也没有我们内心的这种景况，努力去拼搏，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爬起来，去决定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这是世俗的方法。还有跟它很相对的是宗教的方法，对吧？宗教方法是说，如果你遵守了所有的这些道德诫命啊，你的那位神，你所信仰的宗教就会接纳你，并且会报答你，对吗？在很多的宗教里面，这种报答不只是今生的，还包括来世的，对吗？可以让你上极乐世界啊，可以给你好的今生的健康、财富、家庭、幸福、平安，对吧？好，世俗的方式跟宗教的方式，你觉得基督教信仰，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更像哪一种？大家表个态吧，觉得基督教福音更像是世俗的方式的可以举个手。没有，那觉得更像是宗教的方式的人可以举个手吗？也不是，大家都学乖了是吧？知道一定有第三条路的。对， OK， 那我可不可以请一个人描述一下，如果你觉得福音的方式跟这两者都不太一样，你自己来总结一下 福音的救赎方式是什么？请一个代表吧，好吧。没关系，我们可以随便说，互相补充，好吧。
恩典。
你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下，可以吗？展开一下。
嗯，就有一些事情，你以为你做那个难关你过不了，然后后来就过了。就常常啊，因为你就觉得这个是他救了你，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你就常常因为这个好，就记得他的好，下次有什么或者是自己的罪啊什么，就内向，跟这个恩典比起来，就觉得很不配，所以你要赶快把那个罪。
OK， good。
因为那个恩典是支撑着我，觉得跟他很近。
OK， 好，非常好。还有其他吗，弟兄姐妹？
这个我觉得呢，我是这样理解哈，就是他这个基督教或者说是我们说这个主，这一切呢都是被这个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一切的罪呢都是在这个我们所人类所的一切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就这个是跟所有都不一样的。
Good， 好，刚才还有一个其他的，请说。
如果他通过圣灵的降临，关照你的心灵，然后圣灵活在你的里头，你改变了你自己，然后这样的话呢，然后同时跟他说的那个，就是说主耶稣他为你罪，他是神，他是为你死，就是说你有救我的罪，就是说，可以做对了，去掉。
OK， 可是我要稍微挑战一下你们，基督徒不也一样要持守各式各样的道德标准吗？对吧，我们也有自己的约束的，神的话语圣经，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基督教救赎的方式跟宗教的方式不一样呢？对吧，虽然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的，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去持守各式各样的诫命啊，对吧？而且基督徒不也是像其他人一样期待上帝会帮助我们，期待上帝会祝福我们吗？并且我们期待将来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得永生，对不对？
其实这个基督教除了有那个宗教的那个基本的那个特性以外，比如说好像那个你怎么讲，比如说当然就是说那个道德观念还是存在的，那个好坏的那个这个那个宗教基本的那个特性。可是问题呢，它也有个宗教另外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你对一个，就是说你说 worship 那个对象，就是好像特别那个重视那样。那个是怎么讲？有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神呢，到底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不是好像要我们对他那个，比如说圣经上讲啊，那个还有那个听那个传道的那个，还有那个讲道的那个讲员强调那个，就是说对那个神的那个服从。OK， 那这里面尤其我们那个所信的单一那个神，所以这个东西哎呀，觉得那个除了还有神也得到平安，比如说你那个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好像是那个怎么讲，就是说有时候我想不出那个。OK， 那当然就是我们好像对那个原那个就是强调一下原来那个原罪的那个问题。OK， 那我简单那个讲一句，就是说这两点，我觉得好像正好就是好像使很多那个心神的人会有一种那个困惑。
OK， 好，我再挑战你一下，大家不知道听到没有？这个非常关键。如果你接下来这堂课什么其他的时间你都在睡觉，没关系。可是我希望你可以重视这个问题。刚才我问的问题是说，基督徒不也是一样需要去持守一个信仰，对吗？这不只是个宗教身份，而且，他
持守。
我再大声一点好了，我们也需要持守这个信仰，对不对？好，佛教徒需要读佛经，基督徒需要读圣经，对 对吧？
是的。
人家有烧香拜佛这些宗教的仪式，我们没有，可是我们需要去教会，对吧？别人有这种香火钱，我们需要十一奉献，对不对？甚至基督教比一般的民间宗教有更高、更明确、更绝对的道德要求，对不对？然后别人期待说是什么，今生可以得健康、得平安。基督徒我们也期待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也期待将来在审判日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终极的祝福、永生的确据，对吗？那我们的救赎观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对吧？其实我不要继续 confuse 你们了，其实大家在说的时候都已经很清楚的就把握到一个重点，是我们是因为恩典，对吗？因着信，本着恩得救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悲哀的是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假如我们在那个什么抗日战争的时候，对吧？那么1947年末的时候，在江西芷江有一场大的会战，是决定于这个抗战的这个局势的，对吧？然后假如我们都在那个地方坐在一个房间里面，突然间有个人冲进来说日本天皇已经决定无条件的投降了，对，在中国的日本守军已经决定要签署那个投降文件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个消息，对吗？消息是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的，这个消息被带到了我们的中间来，对吗？可是假如另外一个场景，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人走进来说，哎呀，目前的战争局势是这样的，对吧？现在什么国民党的部队分布是在这个区域，日军的守卫力量是在这个区域，目前战斗在激烈进行当中，目前的伤亡情况是多少多少多少，对吗？如果我方能够迅速的从东北调集50万的军队支援，对吗？如果什么在这个地方什么当地的军队军民能够保证这个粮食的供应，我们可以拿下这场战局，以至于我们可以整个扭转这个抗日战争局势，日军会被迫的接受投降这个局面。这个是个消息吗？这不是个消息，这是个建议，这是个谋划，对吗？这是一个期待，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吗？你觉得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个消息还是福音是个建议？很清楚，对吧？圣经当中用的这个词就是一个消息。 Eugalion 这个希腊文，它最早的用又不是单单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是新约的使徒们用了希腊文化里面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单词。这个词是当时罗马的皇帝在暗立新的王储的时候，这个王储要被赋予这个身份登基做王的时候啊，罗马的政府会发谕令到自己执掌的天下，这个谕令叫 Eugalion， 是讲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一个新的王，我们有一个新的凯撒，对吗？福音是个消息，是建立在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之上。可是很悲哀的是，很多基督徒把福音当作是一种建议，对吗？说假如我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复活了，他有能力来改变我，所以的话我的生活里面可以不一样，我的生活里面可以有一些亮光，我的生活可以有个新的观点，对吗？有个新的 perspective， 对吧？可是却忘记了福音的本质是一个消息，对吧？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以前在北美包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英国的大布道家，他叫 George Whitefield 华特菲尔德，他带动了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包括在宾夕法尼亚，他曾经在费城布道很多场，啊，他有一次去看戏剧，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对吧？也没有电影，看戏剧是人为数不多的文化跟娱乐生活。他看了当时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演员，他演的惟妙惟肖，他就问他，结束以后他就特别去后台去拜访他，他说你怎么样可以演得如此的引人入胜，对吧？这个演员很犀利的回了他一句，他说我们演员有一种本领，我们可以把假的东西演得像真的一样，他说不像你们牧师把真的东西常常讲得像假的一样，对。很多时候圣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不论今天有多少人称为基督徒，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他是真的，他是一个客观的，对不对？不需要有多少人去认可他，在学术界去证明他，他是一个事实来着，对吗？这个事实以一个消息的方式被带到我们的中间，来告诉我们神通过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多少，对吧？可有时候不只是牧师了，不只是传道人，我们信徒，我们把他活得像假的一样，对吗？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一些非信徒的朋友或者家人可以很近距离看到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觉得，对吧？你们把他活得像假的一样，对，啊。
我这里刚所想的，跟你那个心的那个怎么讲？假设你心的话，那你对这个消息，然后呢，看你信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就是说，你会达到呢，这个完全是一个悲伤。就是刚才你所讲的日本的头像，是变成一个 fact， 对。可是你仔细看看，就是多刚才你所讲的，比如说那种讲那个讲员，他都没有办法讲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消息来看待。这换言之讲，怎么讲？就这个信的那个程度，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定是这样信。这个中间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
Good， 让我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福音跟宗教的方式很多时候被别人混为一谈，因为基督教也是一个宗教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不过我们不信观音，我们不信那个什么安拉，我们信耶稣，对吧？我们不去庙，我们不去清真寺，我们来教堂。我们不读佛经，不读金刚经，不读古兰经，我们读圣经，对吧？我们不用那种方式来祷告，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祷告去敬拜，对吧？可是救赎好像是一脉相承的，对吧？恰好是相反。对，宗教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说你遵守了这些命令，达到了这个标准，你的神会接纳你，对吧？福音刚好是反过来的，神在基督耶稣里接纳你，以至于你可以去遵守这些诫命，你可以去活出这些标准，它是反过来的，对吧？早期的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罗马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罗马人因为他们的原因是一个，他们是反宗教的，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崇拜，对吧？甚至早期的基督徒被当作是一种无神论，他们 anti-religion， 对，为什么？不只因为宗教的仪式上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所相信的这个本质跟任何一种宗教是相反的，对吧？我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福音的方式是什么？上帝亲自的降临，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替你我履行了一切必要条件，他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谁，而你现在可以借着这个全然恩典活出来你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啊，请说。人得到福音有没有条件，对吧？
对，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吧？可能系统神学里面你有谈论过，对吗？拣选与人自己的悔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是谁先谁后，对吗？当然，人就是得到福音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对。圣经当中说，我们需要有悔改，对吧？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恩典，这是一个条件。你觉得这个清楚吗？还是其他问题？
是不是一个条件？
信的
条件。
对，这也是一个条件，对不对？悔改就是信嘛，信心包括是悔改。对，圣经当中所谓的信，不只是承认，对吧？因为雅各书，我忘了是不是第四章，他说：“你们信神有一位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魔鬼撒旦跟这些天空属灵气的，比我们的神学知识要扎实多了。他比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比我们还要多，可是他圣经说没有说他是个信神的人，对吧？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魔鬼也信神的，不，他不信的，因为他的信只是承认他存在而已，他却不悔改，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主权之下去敬拜他，对吧？所以信心不只是相信他有，相信他存在，信心包括的是认同还有悔改。对， 请说。
那个，就刚才就是想问问的问题，那你想那个人呢？那个有没有可能也会像魔鬼一样，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就是说，那个相信他的存在，那个一样子，一个相信他的存在，这个可能。
有太多人是这样的了。有太多人这样，待会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好吧？对，关于这个区别，大家能够清楚吗？对，世俗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啊，福音跟他们任何一个都不一样。这是我们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非常独特的一点，对吧？你可以说，其实宗教的方式跟世俗方式本质上面也有点类似性，是什么？它都是一种自我救赎，对吧？世俗的人说没有上帝，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上帝，对吗？宗教的人说有上帝，有神，但是呢，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方法去到他那里去，对吗？我可以活出来这些要求，让我可以被他所接纳，对吧？甚至有的人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神，对吧？
刚才讲你讲的福音方式，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那个我听了那个福音以后去信呢？还是我先信了以后再会去那个明白那个会接受那个福音，到底是哪一个先？
信心跟得救是在哪个之先，对吗？
信心跟那个得救，我说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福音的事情，那个消息，到底是我信我是我对吧？基本上就是说我已经先有这种观念，然后再去寻找哪一个是真的，就接受这个。接受这个消息、
okay.
而且是反过来，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使我的了解
OK good 好，我再重复一下Jimmy 刚刚问的问题，说究竟我们的这个信心啊，我们相信跟我们听到福音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是先听到福音我们再信的，还是我们先信的后来突然间发现原来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在基督教里面得到了答案，得到了找到了，是不是OK， 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对不对？它发生在公元2000多年以前，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你知道基督在我们以先，对吧？基督教信仰不是因为我的信才成立的，也不是因为我的信才可以变得更加可信，对吧？换句话说，只要有基督就有救恩，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他。而且基督不，他的肉身，他的人性，他的救赎是在2000多年以前在十字架上面达到高潮的。可是基督这个位格作为神的圣子，第二个位格，他是在万古以前，甚至在世界未造以前就有的，对吗？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神是复数，对吗？在路加福音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那个完美的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彰显。所以救赎实际上不只是在以色列就开始了，救赎是在伊甸园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被预备好了，而是在历史当中神把这个救赎的果效去释放在人的身上，通过他自己爱子的救赎达到了高潮，对吧？我要给大家一些例子啊，看旧约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到耶稣这个人，对吧？没有用这个名字，可是这位弥赛亚，这位以马内利，这位受苦的仆人却已经清楚的指向了。首先旧约当中有这个动物献祭的这个规矩，对吧？首先创世纪3章21节给了我们引子，当亚当跟夏娃堕落了以后，很奇怪哈，之前他们都是穿着无花果树编的衣服在伊甸园里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冷，对吧？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摩西加了一句话，说那时天起了凉风，对吧？说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开始有身体上的需要了，对吧？不只是为了遮羞，开始要需要御寒。你发现神的诅咒已经临到了这个大自然。起初人和大自然可以和睦的相处，而这个时候人需要去在大自然当中去搏斗，去生存，对吧？很有意思，神用什么给他做衣服？皮革。对，皮革从哪来的？应该不会是去什么 Costco 买的，对吧？是从动物身上拿的，就是比较文雅的说法。 神杀了一个他亲手所造的动物，为了满足堕落的人类的需要。对，你觉得这公平吗？非常不公平，对不对？是人犯罪，而且神说了，你们犯罪的那日必定死，对吗？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救赎的影子在这边。神牺牲了这个大自然，牺牲了这些动物，为了要满足、维护、容忍人的罪。利未记里面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动物献祭到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解释，说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对吗？当这些人牵着这些牲口到达圣殿里面要献祭的时候啊，这个人需要扶着这个牲口的头做一个祷告，象征的意思把我的罪归在这个动物的身上，然后祭司需要把这个动物杀了去献祭，对吧？而且祭司在为这些平民老百姓献祭之前要为自己要献祭，因为他也是有罪的，否则他没有资格作为一个祭司，对吧？祭司是什么？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来，对吧？这是祭司。先知刚好是反过来的，是代表神到人的中间去，对吧？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祭司是什么形象？你如果你看过一些什么宗教题材的电影纪录片的话，对吧？都是什么身穿白衣，一副道骨仙风，或者至少长得像徐牧师这样的老实憨厚，慈眉善目的，对吧？不是，祭司可能更多长得像我一样五大三粗的，一副屠夫的长相。对，祭司是体力活来着。几年以前，好几年以前，我去了一次以弗所。大家知道新约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今天是在现代的在土耳其的西海岸，靠近爱琴海，是以前是一个小亚细亚的一个重镇，很辉煌一个城市，对吧？那个地方盛产大理石，直到今天还出口很昂贵的大理石。他们有一个在那个年代里面2000多年以前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代城市的一个雏形，对吧？一个讲希腊语的导游带着我去参观，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全部用大理石铺出来的，虽然今天已经废墟了，你可以依稀的感觉那个时候的辉煌。他告诉我说，这几个柱子以前是个神殿。对，我说，他说什么以前是在小亚细亚地区排名第一的什么，对吧？然后就觉得哇，挺了不起的，可以建出来这个神殿。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个广场正对面这块空地是做什么的？因为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块土地，对吧？像建筑工地一样。他跟我说是菜场 ，It's a market。我就觉得好费解，好像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城市规划这个专业一样，好像那个时候人根本就不懂城市规划是怎么回事。他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他说因为人需要去圣殿之前买献祭用的牲口。对，这些旅程颠覆了我对圣经的理解，对吧？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动物献祭啊，其实它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罪的要求，动物献祭只是去单言罪，这不是我说的。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对吧？非常 make sense， 对吧？假如我们可以通过献祭的问题来解决人类灵魂的罪的问题，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只要献一次就好了，对不对？祭司很快也就失业了。他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很有趣哈，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够赎罪的。利未记、生命记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对吧？动物献祭的这个要求，哎，很细节的，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在什么样的场合需要怎么献祭，献祭的每一个步骤被清楚的要求。甚至有很多祭司，你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对吧？因为胡乱操作被神击杀了。对，为什么 ？Why？一方面他告诉我们神对圣洁的要求是多么的高， 第二方面好像神对这个献祭的过程非常的苛刻，对吧？比如说挑选的这些祭物要是无瑕疵的，要是投生的，而且你一定要根据你家里面经济情况近期所有的去买。如果你一个可以供得起公牛的家庭只献了一只羊，神不喜悦，会有灾祸临到你的头上。如果你家里面可以买得起一只羊的，你只献了一对斑鸠，神会知道的，对吧？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献祭、真正的礼拜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家庭倾其所有，可能一年买得起一头公牛，对吗？而我们买得起什么？紧接着他最后说，对比了基督，他说：“神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很有意思啊。十一节我们紧接着读：“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告诉我们，其希伯来书非常精彩。首先他告诉我们，基督是一个比摩西更大的先知，他代表神来到我们的中间。摩西给了我们十诫律法，基督给了我们对律法最好的总结，对吗？他紧接着说，虽然你知道那个耶稣按照他的肉体来说，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对吗？祭司要从哪个支派里出啊？立位，对不对？按理说，你想基督在他的年代里面，他不可以做祭司的，他不属于立位支派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另外一条主线，说耶稣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做祭司的，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他是那位更大的祭司，对吧？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讲。而且基督准备的献的祭很不一样，他献的是自己的身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当耶稣第一次出现在他公共的侍奉面前的时候，他的表哥施洗约翰这么介绍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对吧？”所以我在想，伊甸园里面神杀的那个动物有可能是只羊，对吧？基督才是那个真正无瑕疵、有分量、可以来遮盖我们罪的那个人。而这才是福音的救赎与任何一种世俗的宗教所不一样的，对吗？没有任何的礼物，没有任何所谓的自我的约束己心，可以使我们去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以至于所达到所谓的救赎。我们救不了自己，而圣经上说，神在万古以先，对吧？当我们还远远我们还没有出生，甚至当亚当跟夏娃都还没有被造以先，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基督并他的身体，一个受苦的义仆，一个他独生的爱子，对吧？以至于他的这个果效可以被历世历代的人所受。这是为什么福音的方式如此的特别，对吧？是基督自愿的履行上帝对他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福分。首先福音的方式跟世俗方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很大，对吧？世俗的方式不觉得有神，也不觉得有什么标准比我们自己更高，只要能够做你觉得是对的事情就可以了，对吧？很多人说我一辈子的目标就是我的人生观就是问心无愧，对吧？当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能够拍拍胸脯对自己对家人说，这辈子我问心无愧。说这样话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我们有意的撒谎，对吧？第二种是我们降低那个标准，对吧？我们所谓的问心无愧并不是指的是客观的某个绝对的标准，对吧？跟宗教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刚才讲了，圣经当中绝对不是一个律法主义，或者是一个换了包装的一个自我救赎，对吧？假如你觉得你可以通过你的善行，你捐多少钱，通过你的道德表现，对吧？我不离婚，我没有婚外情，我没有婚前性行为，No， 尽管这些在普世的价值里面被视为是好的东西，仍然不能够使你足够到神的面前去。今天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慕道友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基督教不也是教人为善吗？今天在社会里面有很多做公益的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你是说他们假如不信耶稣的话也不能得救，对吧？像巴菲特跟盖茨他们成立的基金会已经把他们身后所有的遗产都捐出来了，这两位据我所知不是基督徒来的。 So 就算我们能够把这个推到一个最这样的，对吧？他们两个基本上加在一起的身价可以富可敌国了，对吧？我们知道很多人为了救他的朋友或者家人，对吧，捐了自己的一个肝，捐了自己的一个肾。你说说连这样的人如果不信耶稣也不能得救啊。我知道有个小学老师在云南做支教，他每天走十几里的山路，因为那个山区很危险，接送自己的孩子上下学。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孩子调皮在那个澜沧江边戏水不小心掉下去了，这个老师就跳下去救他，救了这个孩子的命，可是丢了自己的命啊。假如这个人不认识耶稣，您说他也不能得救，对吧？ Yes， 可能是很难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风气当中去勇敢的去承认的，因为就算是人登峰造极的成就，完美的道德表现，我们啊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这样的决心，仍然使我们达不到神圣洁的神对于公义的要求。对，我们任何的义在神面前都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外装来的。世俗的方法说我只相信我自己，宗教的方法说努力表达的标准可以取悦神，归根到底这都是自我救赎，对吧？哎呦，太小了，这个字我读给大家听，我找几个例子你们猜猜这是谁说的，他们的救赎观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有一个人这么说，他说感觉做多少事便要受多少惩罚，并非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所说的业与罪就是这个道理，凡自己做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斤报一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避。而且善与恶是不能抵消的，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我的宗教观人生观根本在此。他的救赎观是什么？说我这辈子做过的善是这么多，我这辈子积过的业是这么多，对吗？将来都会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两。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善跟恶是不能抵消的，你不能说我做过这么多灰心事，我就做更多的善把它冲掉，对吗？像穆斯林觉得一样的，他说两个肩膀上各有两个秤，一个秤随时要高一点，一个秤矮一点的话才能抵消掉。他说不可以的，善要受报，恶也一定要受报的。这个人叫梁启超。我再讲另外一个人，他说提醒自己要死是我知道人生当中避免掉入陷阱最好的方法，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理由不可以顺性而为，死亡是我们共同的终点，没有人可以躲得过的，这是注定的。但是死亡是人生里面最伟大的发明，它是生命交替的媒介，它送走老人们，给新生代挪开道路。这个人的救赎观是什么呢？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神的字眼，对吗？没有提到任何永恒的盼望，他就觉得人生就是这么的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怎么办？他说提醒自己快死了，从你明白这个问题的第一天开始去预备自己，你就不会去害怕他了，对吗？顺性而为是人最勇敢的成就来着。而且你要这么看，死没什么了不起的，死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来着，对吧？我死了以后会有我的后代，给我的后代挪出生存的空间，对吗？这个人叫 Steve Jobs， 对，乔布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读读看啊，他说生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天地如此广阔，有些人永远都走不出去自己待的那个小角落，有些人呢却见多识广周游世界啊，有些人看不到远方，所以可以心平如水；有些人可以经历很多， 资财丰富，对吧？可是无论是怎么样的平静，无论是怎么样的精彩，就像一个曾经经历沧桑的人，有一天突然仰望天空，却也一样无言，一切都在宿命的手下得到了平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作家，叫安妮宝贝，不是，抱歉，不是我们这个人群的喜欢的作者，对吗？可是所有的80后90后的学生这一代人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对吧？他基本上是一个宿命论者，对吧？也许他是个广义的有神论者，觉得有一位神，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对吧？可是这种力量其实是一种宿命，你逃不过的。不论你人生过得多么精彩，还是你是个农民一直寄居在一个乡间，你人生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对吗？你不可以嘲笑他说你没出息，你一辈子没有走过你的小村子，对吗？因为同样的，就算你见多识广，就算你品尝人间很多的喜乐，我们的结局不都一样吗？是无奈的，是一个不论你中间的是什么喜剧还悲剧，最后结尾的时候都是一出悲剧来着，对吗？我挑有意的挑选这三种不同的人生观，你可以看到很中间的一点，他们觉得人生救赎是怎么办，对吧？
可是你没感觉到，就是好像我们这批人做那个所谓的信徒，其实你那个其实起码有部分人，在某个时间，他们的想法其实跟这个其实也蛮接近。
嗯，
那你这个怎么解释？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是，像这种人生观，并不是说完全是100%。还有那个人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算变成信徒的时候，你碰到某些事情，你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
非常好的问题，大家有听到吗？大家听到刚才的问题吗？就是说有时候虽然我们这些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也会有这样类似的思想的搅扰，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侥幸跟挣扎，对吧？非常对，这是为什么我们像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说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假如我们只是有一个宗教的生活，甚至你可以有灵修读经和祷告，可是如果你不允许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去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世界观，对吧？你可能是一个相信自我救赎的（括号基督徒），你可能是一个相信因果报应的（括号基督徒），你可能是一个相信自己能搞定耶稣搞不定的（括号基督徒）。
是
呀，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来着。对，我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是有些讨论。对，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对，
其实我们对救赎都不是很深切的了解。那个救赎，我们以为是自己是被救，被人家救。那事实上，你这边讲的救赎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嗯，
那我们一般人呢，都是喜欢，人家因为你改变，你自己不要改变。
对呀，对呀，嗯，对，啊，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觉得福音太软了。假如福音用的是救赎的方法去改变我们，而不是用宗教的方法，也不是用世俗的方法，对不对？好像显得没有什么分量，对吧？世俗的方法可以用纪律，可以用法律，可以用利益去激励你，对不对？宗教的方法可以用审判，可以用这个紧迫性，对吧？你要想想看自己的天平现在怎么样了。福音的方法好像是最容易被别人滥用的，对吧？因为它是恩典嘛，啊，可是恰好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有魅力的一点。神一个大能的君王，上帝的儿子，以一个最软弱无助甚至会被别人杀害的婴孩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成就救赎，对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说，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以色列人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大能，对吧？可是神却给了他们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其实看起来一点都不智慧的，对吧？太傻了。对，全世界的智者聚集在一起，怎么样改造人类，对吧？却只有一个人在那边好像唱高调一样说，我们不需要别的，我们需要十字架，对吧？你基本上靠这个写篇论文不会发表的，没人会刊登你的，那显得太愚蠢了。说因为要相信一个人，因为要相信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对吧？你知道，当甚至在耶稣他布道的三年生活里面，跟随他最亲密的门徒们都一直以为弥赛亚是要登基做王的，对不对？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门徒很趾高气扬的，甚至有门徒还要在那边争论说将来谁要坐他的右边，谁要坐他的左边，对吧？对，犹太人不喜欢的，他觉得基督是个绊脚石。当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是要死的时候，彼得甚至斥责他，你知道吗？彼得斥责耶稣，对，说你不可以去死，对吧？我们有一番大好的前程在前面，对吧？同样的，神留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是要我们被恩典所改变，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更新，是一个心被恩感以后有的对于圣洁的追求，对于罪的厌恶，对于神天国的预备，对吧？而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对，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或者是问题？
我觉得认罪对那个信徒的、那个、对非信徒的都有一个分析，怎么讲？就是认罪还是会神的这个束缚一下，然后认罪好像会给你个感觉，我认了罪以后，还有这个负担不见，这个并不是单纯对信徒的，我觉得对非信徒的也会有这种感觉。
Yeah.
然后呢，那个认罪完了以后，好像整个人好像又有一个还重新再开始，就是你的活力又来了。OK， 倒不一定是哎呀，对，比如说我们哎呀，我很少看到那个认罪，是一定就是哎呀，跟你所讲的完全那个一点关系。
我不太懂你最后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认罪好像是对那个人的那个，还有是因为人的那个特性，好像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不一定是从那个宗教的观点来讲，就是你认为哎呀，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个，根本不信神。
无神论者对，他们也会认罪的，他们也会忏悔。
他认了罪以后呢，你发觉他整个人改掉了。我看起来好像碎念很多。
这是神的普遍恩典了，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的特性，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狗因为欺负一只猫后来痛哭流涕好几天茶饭不香。就是我看过我们家的小外甥3岁，因为不小心趁他爸妈出去的时候把墙画画了，然后就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怕他爸妈骂他，对吧？所以我说很多人今天觉得认罪是一个耻辱， 认罪是一个风险，对吧？圣经里面就说认罪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尊严，它区别我们跟畜生。对，认罪是得救的起点，而认罪是和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并不是对信徒来讲，
不只是对信徒来讲，这个是神造人的特别之处。对，你知道当亚当被宣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这个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对吧？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认罪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心里面感受好一点，你知道罪疚感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罪疚感就像是疼痛一样，对吧？今天你知道在美国卖的最多的就是止痛药，对不对？在美国有一种这种叫 painkiller 的 mentality， 对吧？有牙痛会让我们真的睡不着觉，有胃痛让我们好几天茶饭不香，各式各样的肌肉痛，对吧？让我们行动不便，对吧？但其实疼痛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对吧？我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你比如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些专门的事工是做麻风病人。麻风病它是最早是开始的时候是感染它的末梢神经，它这边会没有疼痛感， 而麻风病最容易造成的一个复发症就是肢体的溃烂，因为他一旦被感染以后他是不知道的。你能想象你自己没有疼痛感吗？当我们求神祷告说拿走我们的疼痛感的时候，你千万不敢祷告说神拿走我们所有的疼痛，拿走所有的疼痛其实我们是活不了的，对吧？你伤害自己你都不知道。罪疚感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被罪疚感缠得非常累，对不对？可是罪疚感提醒我们罪的存在，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及早的医治，以不至于盲目的掉到一个深渊里面去。对，我们人在身体上，在我们的灵性上，神把我们设计的都很奇妙。对，
这说认罪，认罪是向神认罪，是向人认罪，
这有区别，对不对？
我们经常可能说的世俗认罪，可能说我们道歉，或者向人道歉，或者人罪，并不是说和神道歉，和神认罪是不一样的。
对。
最好就是相对别犯罪，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世俗的方面来说有罪，但是信徒的话，对神的地方来说，你不会犯到神的地方，那就是罪。
对。
我们标准不一样。
非常好。对，所以我听过有些基督徒会区别两个词，说只有上帝才可以饶恕我们，人只可以原谅你，对吧？大家都明白他要传达出来的观念是什么，因为只有神为你死了，对吗？我们饶恕你只需要付一点点代价，对吗？你昨天惹我生气踩了我的尾巴，我原谅你了，算了，对吧？可是神为了饶恕我们的罪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OK， 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待会吃饭的时候可以继续聊，好吗？